伊丽莎白·福尔摩斯。
对，
为什么是福尔摩斯？
他
不是伊丽莎白，是 Holmes 吗？
就是看你怎么翻译啦。
Holmes 是福尔摩斯。
对啊。
哦哦，对对。
这位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我英文不好，来美国这么久，英文还是不好。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本集节目由 Pinkoi 赞助播出。Pinkoi 是来自台湾领先亚洲的设计购物网站，于2021年获选为国发会 Next Big 新创明日之星指标团队，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500万名会员用户，3万个独立设计品牌，平台设计商品贩售至93个国家。 Pinkoi 以茁壮亚洲设计生态圈为使命，从台北出发，陆续在东京、香港、曼谷、上海等地设立据点，提供设计品牌成长所需的养分，并期许为市场带来更多国际设计品牌，为大众创造更多优质消费品牌的选择，用好设计满足每个人对品味生活的向往。
Pinkoi 即将举办2022年第一场开发者交流大会 Pinkoi Developers Night 大南方冬季场，于2022年1月13日周四晚间7点到9点在台南市可启空间台南馆举行。在这场专属于开发者的交流之夜，Pinkoi 产品开发团队会与你分享跨境设计电商最新的技术挑战与应用，内容包含 AI 技术应用、国际团队的产品开发经验分享、迈向国际的挑战及突破，号召开发同好共襄盛举，与 Pinkoi 一起在南台湾的温暖空间度过这个有点烧脑又可以交朋友的周四夜晚。
另外 Pinkoi 全面征才中，不论你是前后端工程师、资料科学家、机器学习演算法工程师、 UI UX 设计师或是产品经理，只要你想挑战国际舞台或是想了解电商内部开发秘辛，欢迎上 Pinkoi 工作机会查看更多征才讯息，详细资讯都会放在节目资讯栏哦。 Hello 大家好，这一集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集，开头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
耶、yeah, 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过年。不过台湾的农历年也快来了嘛。
嗯，
再一个月，
没错。对，所以有什么新年新希望还没想好的话，可以再想一下，因为还有第二次机会。
我觉得每年年初就是这样，就是在年底的时候稍微回顾一下过去一年发生什么事情。
嗯，
然后呢，你在一月跟二月的时候，因为过两次年嘛，
对，
然后你就会告诉自己说，你应该在新的一年做什么事情，许下什么愿望，然后在几个月之后就发现完全达不到。
对，开始想明年的新年新希望。
没错，我觉得新年新希望就是用来没有达成的，
真的可以达成，可能10%就不错了吧。
没错。
嗯，那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勇敢的，带着一猫一子就前往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和惠斯特滑雪场度了一个小假，那现在回来之后大概休息了一个多礼拜嘛，也算是恢复元气了。
我觉得刚回来的时候还蛮开心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哇，你离家旅行了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你就觉得说，哇，回到家真好，大家真的很舒服，
而且刚好又是年底嘛，所以有一种很宁静的氛围，而且那时候又开始下雪，其实我们回到西雅图的时候就还是一直在下雪。
对，那整个风景跟氛围就非常的不一样，就非常有那种新年哦，大家都很安静，然后有一个新希望的感觉。但是我们回来的那一天，我个人觉得还蛮崩溃的，因为我们家变得跟冰箱一样。
对，因为其实在北美这边尤其是西雅图这边，其实一定都会装暖气嘛，不然冬天实在是太冷了。但因为我们离开了几个礼拜，所以想当然暖气一定是要关掉，但回来之后就发现大概是42度 F， 那换算成度 C
大概是5度啦，我自己那时候有看，就大概5度 C 6度 C， 然后打开冰箱觉得冰箱比较暖。
对，那个食物放在外面应该是不会坏掉。
对，然后我们就开了暖气，然后真的要整整花了大概8到10个小时，我们的室温才慢慢恢复正常。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我们平常每天这样开暖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维持那个室温，但是你一旦3个礼拜不在，哇，你要让它再回来就真的要花蛮多时间的。
这时候就会觉得装一个那种智慧温控系统在家里应该还蛮实用的，你就可以在要回家之前几个小时就先跟他说赶快把暖气打开，这样回到家就会很暖和。
对，然后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回来之前是在 Whistler 待了3天嘛，
对，
然后我有去滑雪，
嗯，
那其中有2天真的是非常的崩溃， 因为当时就是遇到北极冷气团来袭，就整个北美都蛮冷的啦。
嗯，
然后我在惠斯勒的那两天呢，大概是摄氏-25°C 的情况下在滑雪，
真的好冷，我实在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还有办法顶着这个冷风踏出去外面滑雪。
而且我就是早上7点起床，然后就非常开心的出门，然后每次下床前都会觉得说啊，会不会还是待在床上比较舒服，但后来想想，想人都来了，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利昂跟拉面一起搬过来了，我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可以滑雪的机会。
那我记得第一天天气其实还 OK 嘛，就还算是晴空有出来，所以没有那么的冷，你好像也觉得滑得蛮开心的，因为风景也看得很清楚。
对，就第一天还蛮漂亮的，然后我就想说啊，第一天那不要太勉强，就是大概滑一下开心，有玩到有滑到一些 powder 就好了。
嗯，
然后想说剩下后面两天再好好的滑，殊不知后面两天就是温度急剧下降。然后我那时候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还特地穿了两层袜子，然后发现我滑到后面我根本脚趾真的几乎没感觉，
好可怕哦。其实我待在房间里面还蛮担心你会不会冻伤。
不会啦不会，我还是有注意保暖，因为我已经算比较有经验的。
嗯，
但是真的冷到什么程度呢，我中间有去买咖啡，然后咖啡不小心洒出来，洒到我衣服上。
对，
然后正当我想要去把它剥掉的时候，发现已经结冰了，
已经冻在衣服上面了。
对，所以真的非常的夸张。然后我们有轮流去惠斯勒那边非常有名的一个户外 SPA。
嗯，
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我目前没有看到其他 SPA 做的跟它一样好的。
对，它算是一个北欧风的户外露天温泉嘛。
对，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手机放到置物柜里面，然后它给你两条毛巾，然后在整个户外的池子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 WiFi 的，那它就有提供比如说户外的冷池啊跟热池啊，还有一些室内的场景让你可以躺着啊放松看书等等，然后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宁静的体验。我们两个每次去惠斯勒一定都会去那边。
嗯，其实就是第二次去了，其实它一次收费也不便宜耶，我们这次去一个人的入场费应该是120块加币吧，我印象中
很贵，但是之前大概只有80-90加币吧，就这一两年涨了非常的多。
对，但我想两年去一次应该是还 OK 啦，还可以接受，
我觉得蛮值得，就是真的会让你有一种说你就把你的手机放在外面，然后你就好好享受这个宁静的时刻。然后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就是你在里面也不能讲话。
对，
所以大家在里面就真的是很宁静，然后享受当下。那我个人还蛮珍惜这种感觉，就是你定期的强迫自己有这种哎，跟科技跟这个世界稍微切开，然后你就享受当下。但是那时候也是冷到哭吧。我记得我就是去淋那个热水池嘛，我头发就是想说啊，上面好冷哦，淋一下。就淋完之后呢，身体脖子以下还是在泡在热水里面，所以还好。但是我头发马上变超硬，因为也结冰了。
而且上面应该会看起来就是雪花点点，是一个很酷的造型。
对，然后但是就想说啊，不行，难得去一次，即便再怎么冷，还是要去户外泡一下这个舒服的 SPA。那整个体验也是还蛮赞的。
对，尤其是在雪地里面这样子泡温泉，真的是另外一种非常值得的享受，很棒。那每次讲到惠斯勒，其实我都觉得蛮有趣的，因为这次应该是我第三次去惠斯勒嘛，但是我没有一次是去滑雪的。我都是跟着去。
本来你第一次是要去滑的。
对，
但是你在去惠斯勒之前呢，被我们一个朋友找去滑雪，然后我也在，然后你就摔断手了。
没错，那应该是我人生第三次滑雪吧，然后就摔断手了，所以从此之后我就退出江湖了，就没有再滑雪，每次都是陪滑，
正式从滑雪界退出。
对，
在还是 nobody 的时候就退出了。
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滑雪断手的故事。但我觉得惠斯勒很棒的一点是，它毕竟是一个世界级的滑雪场嘛，所以它的滑雪客都是世界各地而来的。那因为它也举办过2010年的冬奥，所以整个滑雪村的设计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去，那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去滑雪，所以一家人去，像我就是陪滑的。那如果说其他人去滑雪，那我一个人待在滑雪村是不是就很无聊呢？哎，其实不是，它其实有非常多其他的设施是让不滑雪的人也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的氛围，就比如说有非常多很棒的餐厅，都是那种在 Google Map 上面是4颗星的，然后评价也很高。那另外还会有可以让你放松的其他设施，像是什么做指甲啊，你去按摩啊，或者做瑜伽之类的。甚至我这次去还发现你可以在那边做医疗雷射美容。
哇，这么酷，真的什么都有耶。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设备非常的齐全的一个滑雪度假村。哦，我记得还有非常多的艺廊，因为那边有非常多的艺术家驻村在创作。
对，我觉得那边还蛮适合亲子旅游的啦，因为它还有一些广场嘛，可以让小朋友玩一些雪橇啊，然后或是溜冰，然后就看到很多小朋友就非常非常兴奋，即便那时候真的超爆冷，然后我看旁边的家长就是那种在旁边看，然后想说你什么时候要结束，然后我们赶快回饭店，这种感觉
应该是哦。所以反正我是还蛮期待之后领养大一点，我们也可以带着他去度假，去那边玩这样。
我觉得可以，而且 Whistler 的教练好像还蛮好的，所以等到量大一点说不定可以去那边让他学滑雪、
嗯、把他丢给教练我们自己去玩其他的，
这不就是重点吗？丢给教练，然后教练带他玩一天，然后我们就自己去玩，
很棒，就是一个保姆的概念。
而且我在那边中间滑雪的时候有遇到一对 couple 是来自伦敦，因为他就说他们本来要去欧洲滑雪嘛，就他们从英国要去比如说法国啊或是瑞士滑雪，
对，
但是他说他们那个入境规定就非常非常的严格、就他们到加拿大，从英国到加拿大还比较容易，对他们来讲
就入境这方面，虽然路程比较远，
对，虽然比较远但是比较容易进来、但是他说他们总共来回也是要做4次 PCR 测试，我就想哇真的是非常麻烦，
我、要被戳4次鼻子，好痛啊。
然后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心得，就是你当你同时带着一只猫跟你的孩子出来旅行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规划一天是移动日
就是要打包然后移动到定点，再把东西全部从车上卸下来。
我觉得我们中间真的移动了好几次，我们下次可能真的要比如说真的是在一个定点再待久一点，因为我们每次去 check in 或 check out 的时候，我觉得别人都会以为我们在搬家
我也觉得我在搬家耶、
就是东西超爆多，然后你就整个塞爆电梯，你就觉得说哎，你是不是住在这边住了几年，然后你要搬走这样。
对，这时候都会看到其他的人对我们投以不知道是同情还是异样的眼光，但总之我后来发现反正脸皮厚一点，其实就让人家看一看就算了，你就是做自己的事情。
对，只要你不觉得尴尬，那尴尬就是别人
没错。而且其实这一次就发现，虽然一开始会觉得是很艰巨的任务，但实际做了之后就觉得虽然还是蛮困难的，但其实是做得到的，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之前就会听说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很难把他带出去，所以爸妈可能都会有好几年是没有办法出去玩了，没有办法去旅行的。但我觉得这次有给我一些信心，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可以保有一定的自由度。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硬着头皮做，你就是苦一开始 check in 跟最后 check out、你中间如果好好的待着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
对啊，因为像我们这次毕竟像在温哥华也待了快两周的时间嘛，光是在温哥华市区偶尔走走逛逛就是一个生活上蛮不一样的经验。
对，我觉得当爸妈的其实到后面就是要学着调配自己的时间，因为我自己是那种可能一直待在家里，比如说你给我待了好几个月都不出门的时候，我觉得会蛮痛苦的。就像我们去年那时候还没有打疫苗的时候，是真的在家很久。
对，
那那个时候真的会觉得整体的身心状况比较不好嘛。那带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就是我们就不太会去外面外带干嘛的，但是如果你这个时间拉太长，比如说你好几个月都只待在家里的话，我觉得不管是谁啦，你可能这么长时间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然后跟小朋友相处在一起的话，其实是真的会蛮累的。
对，
所以带他出去旅行虽然说过程中会有辛苦的时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还好我们有带出去玩，虽然他没有记忆，但是至少我们有一起去玩过，一起去温哥华还有 Whistler， 然后带着 Leon 还有拉面一起，
对，
就是还蛮不错的回忆。
对啊，对爸妈来讲其实也蛮重要的。
然后我们最近呢也推出了我们新的部落格 JKTech.FYI。那相信如果是老听众的话就已经听我讲了好久嘛，就我们一直说、我想要除了 podcast 以外呢想要多写一篇文章，因为我就之前是一个非常懒得写作的，因为就觉得自己比如说写作能力不是很好，最近会想要再做一次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说我其实过去一两年过去两三年也看了一些书，
对，
可是你发现你那些书如果你没有写读书心得的话你根本就忘记了，
对，
你甚至你连你看了什么书你都不太记得，
真的想起来其实你如果看过的书不记得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浪费时间嘛，只有你当下看完书的时候以为自己看完了一本书，
就其实就等于没有看了。
对，
所以就想说好了，至少如果有一个部落格的话我们就是可以靠着输出来学习，就我们之前一直强调过的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输出，强迫你整理自己的脑袋、你看过十本书结果没有输出基本上跟没看一样，但是你如果只有看一本书 但是你有输出，你有跟你的朋友分享，你有把它写成部落格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加深你的记忆，你就是真的有看进去。
没错，所以这应该就是你的新年新希望了吧。我们来看看年底的时候到底会多生出几篇文章哦。
好，目前我们至少两个人在过去一个礼拜有各推出一篇，
各加一。
对，然后我那时候写了一篇关于2021年底的时候整个软体工程师的薪水总结，
对，
那就整个爆了，整个大家很喜欢，
推爆转爆。
对，那其实有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古癌也转贴了嘛，
嗯，
靠着古癌的坐标之力，基本上你只要古癌帮你转发你的 Facebook 贴文的话，你就掌握了流量的密码。
讲的跟什么样。
对，然后这篇算是我们 FB 贴文触及率最高的，应该有三十几万人看过了、嗯、
对，
所以是一个还蛮高的数字，
就可见大家对薪水话题是多么的在乎，多么的好奇。
对，其实我在那篇有讲到我自己的结论，就是我觉得薪水是很重要没错，但是我自己本身也不是这么爱去写这些薪水的话题，但是因为大家都爱，所以我还是写一下。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是把薪水排在第一位，就只看薪水，然后其他的可能都没有太高的权重。
对，
当然如果比如说你有两份薪水，结果一份是给你两倍的薪水，那当然这个差太多，你当然是一定得选比较高的薪水嘛。
没错，
但如果你有好几个 offer， 然后他们可能彼此差是在 5% 到 10% 的薪水的范围之内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比如说你跟谁一起共事，然后你的 team 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公司的前景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应该考量的因素啦。
对，因为像那篇薪水文，我们如果看留言的话，或是被转贴的分享的留言，会看到大家都是就会聚焦在好像生错国家了，做错职业了，好像现在来转一下来不来得及呢。但看这些留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大家其实忽略了在职涯上面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的累积，还有比如说这个薪水在那边，但是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个薪水。其实不只是说你今天大学是念资工系好了，你就一定是可以进这个行业然后拿到那样子等级的薪水，其实过程当中你要如何成为一个比如说 staff level 的 engineer，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需要很多其他额外的学习，你才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一个水准。
对，就不是这么单一啦，不是就不是零与一，不是说哦，你只要做软体工程师都可以拿到这么高薪，因为这些薪水其实大部分会来回报的本来就是薪水相对高的嘛。然后那篇薪水的年度报告又是整理配最好的七间公司，
对，
但是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人是终其一生可能也很难达到那样的薪水的。
嗯，没错，所以其实还是会蛮希望大家可以多 focus 在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增进自己的在职场上面的贡献，或者是在业界的贡献，其实这应该会是更长远的方向。
那总之还是蛮开心，因为我们第一篇文章就被大家灌爆嘛，所以我就得去升级我们的 server、嗯、让它速度更快，然后运算能力更好。
对，
总之我们希望我们在接下来一年或是剩下来的几年后呢，可以多写一些文章。那大家可以去 jktech.fyi， 那可以订阅我们的部落格，那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 email 通知，如果有最新文章的话。
嗯，对，所以我们就等着年底的时候验收一下吧，先讲出来，
不要这么残酷嘛，说不定到时候就发现只有写五篇之类的。
你不是一直说要讲出来吗？
我之前也在脸书贴文提到，就是很多事情呢，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再跟大家讲。那我觉得这是大概华人的通病啊，就是你会比较谦虚，就你觉得说啊，我还没有做出什么东西，你这样一直讲好像怪怪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跟大家讲你要干嘛的时候，大家其实也不会那么在意，但是你讲出来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就加深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嘛。
对，或者是因为你一直讲，所以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偶尔就会嘘寒问暖关心你一下进度，这时候你就会给自己一点回馈，就是提醒自己说哎，这个事情我要赶快去做，所以其实还不错啦。
对，像我一开始在做 podcast 之前呢，也是跟好几个朋友有分享过，哎，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 podcast， 然后想要讲什么主题。
对啊，我记得大概讲了半年多吧。
对，差不多半年多，然后最后哎，真的是有做出来，然后现在也做了两年嘛。
嗯，
那部落格也一样，我陆陆续续在节目中其实也讲了好几次，我想要多写一点文章，然后建立一个部落格，还曾经浪取过一个部落格，那浪取完之后根本也没有在写文章。但这次还不错，这次我们上礼拜发表了之后呢，已经有了两篇文章出来了，那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持续努力写多一点文章。但是其实不见得你讲出来就会实现嘛，很多人是光说不练，或者是说出来了结果根本做不到，然后最后就用骗的。
嗯，
那这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女主角有关系。
对，我们今天的女主角呢就是伊丽莎白·福尔摩斯。
伊丽莎白·福尔摩斯。
对，
为什么是福尔摩斯？
他
不是伊丽莎白，是 Holmes 吗？
就是看你怎么翻译啦。
Holmes 是福尔摩斯。
对啊。
哦，对对。
这位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我英文不好，来美国这么久，英文还是不好。
反正就是看你怎么翻啊，都可以。那我们就叫他小伊好了啦，反正就是伊丽莎白。但总之呢，这位女主角大家应该不太陌生，但可能还是有一些人对她的故事不太熟悉，所以我们今天就好的来聊一下。那她就是这几年非常轰动一时的矽谷的金氏大骗局 Theranos 这家公司的创办人。那稍微讲一下 Theranos 在做什么好了，它基本上就是一家血液检测公司啦。那因为这家公司从一开始的卖了一个非常远大的梦想，到最后2018年左右被戳破了之后呢，就黯然的收摊解散。那它的创办人伊丽莎白也面临了非常多的诈欺的指控。那就在几个礼拜前呢，算是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出来了，它在11项指控当中呢，有4项是被判决有罪的。
对，而且他罚金大概会罚到100万美金，但我是觉得不痛不痒。但是重点是他每项罪名呢，最高可以被判20年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应该会继续上诉啦。
对，
那我觉得伊丽莎白他这种类型的人呢，其实还不少见哦。因为像他在恶血里面，你如果有看过那本书的话，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卖梦仔，就是很多事情大家都跟他说，哎，这个东西可能做不到，这个东西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他就是不相信，他就想要卖一个梦给外面的人，给投资人，给这些病患，然后让大家相信说，哦，他们的理想跟愿景是多么的崇高。可是呢，实际上呢，实务上很多内部的研究员啊，他里面的底下的科学家都跟他说，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办法。但是伊丽莎白就是忽略这些噪音，他觉得说你提出这些质疑就是在当我们的绊脚石，就是在阻碍我们公司的前进。
那大家会说伊丽莎白就是一个史上的大骗子吗？但有时候看着伊丽莎白的眼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被她的那种不知道是个人魅力还是某种魔力吸引，就会相信她是非常真诚的，她是发自内心相信她所说的事情。所以其实与其说她是一个骗子，不如说我觉得她应该是她自己有一个现实扭曲的一个立场吧，就是他自己的脑中其实是真的相信他诉说的那个世界其实真的会发生，而他就是在全力以赴的要朝这个世界迈进。
因为他的偶像就是贾伯斯嘛。
对，
那贾伯斯最著名的就是你听贾伯斯演讲或是推出一个新产品的时候，他推出 iPhone 的时候，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哇，你就是陷入贾伯斯的一个世界里面。
对，
你就是相信他所讲的东西，然后相信这个新的产品可以为人类带来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嘛。
对，
那他在很多层面也尝试去模仿贾博士，比如说他就很喜欢穿那个高领的
黑色套头毛衣。
对对对对对，那他也刻意把他的声音压低，就是为了在这种矽谷这种男性主导的世界里面让大家听起来说，哦，这个女生这个嗓音很低沉，非常的有说服力。那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是改变了他自己很多很自然的样子，然后去为了拿到更多的 funding， 然后为了让更多的投资人去买单嘛。
对，他其实就是让自己尽量去符合那个时候，或者是说甚至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就是对于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大家的想象是什么样。就比如说是一个年轻有魅力在台上非常的有说服力的一个演讲家，或者是说年轻的时候就辍学创立自己的公司，或者是说是一个高材生等等。那其实他算是都符合这些条件嘛，很像是他有一个 checklist， 然后他不断的去打勾打勾，看看哪一项还没有达到，哦，哪一项做到了，那我现在就是一个投资人会喜好的创业家。
对，他真的是在2018年之前，就是事情还没有被踢爆的时候，真的是媒体宠儿嘛。因为他进去 Stanford， 然后从 Stanford 辍学然后创业，这就符合很多比如说比尔盖茨啊，或者是贾伯斯或者其他这类型成功创业家的一些特质嘛，
或是刻板印象。
对，那但是呢，我觉得他这类型的造梦仔，这种卖梦仔，我觉得是以成败论英雄啦。因为比如说你看贾伯斯，他也是把很多不可能化为可能，然后你看马斯克，他也是把很多大家觉得哎，怎么可能上火星，或者是怎么可能造出电动车，电动车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他也是把这些比较不可能的事情化为可能。但是他们的差别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呢，对于比如说医疗相关的这个危及人身安全的事情，真的会比较偏保守嘛。
对，
那我们就从最后的以成败论英雄来看的话，就是因为他最后没有实现他讲的，所以大家会把他当成是一个骗子。 但是如果今天他真的做出来了，即便他有我们现在会讨论的他那些不好的特质，他那些骗人的特质，说不定比如说贾博士也有，说不定马斯克也有，但是大家就不会 care 了，因为他最后成功了，
对，他就真的是名副其实下一个贾博士了。
对，那他一直在分享说他的创业故事嘛，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很怕抽血，我们在台湾也知道，我们每次去医院的时候你要抽血你就要抽好几管，然后你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奇怪，为什么要抽这么多管，然后护士就会跟你说，哦，这一管是要给什么样的测试，另外一管要测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你随着你的检测项目越来越多，你可能就要抽非常多管。
对，这个我还蛮有心得的。我在刚怀孕的时候，我记得大概是第三个月还第四个月的时候，有一次为了要做一系列的检测，我抽了大概11管血吧。
太多了吧，
真的真的是大概11管血，就每一管就是要用来做一个不同的检测。所以其实刚听到看那个伊丽莎白她在讲他们公司理念，她的创业故事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的感同身受，但自从抽过那么多血之后，我就觉得，哦，我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说只要一滴血就可以做好几百种检测，是多么吸引人的一个功能，一个故事。因为对于你真的会需要常常去抽血或是做检测的人来说，这真的是让他生活方便很多，而且也会减低那个抽血的恐惧感。
对，因为像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但是有的人是呢，他会晕针，他只要看到抽血，然后尤其是又抽这么多管，那有些人是真的会晕倒。
对，
那 Theranos 呢，他们就是尝试要做出一个革命性的装置，他把那个装置叫做 Edison。 那他想要做到几件事情呢，就是你只需要抽几滴血，你就可以有很精准的测试结果，然后你也可以用同样的那几滴血去做上千种的测试，而且仪器要做得很小。
对，我记得伊丽莎白在他的影片当中呢，就说他的梦想就是美国的每一户家庭都可以有一台这样子简便摆在桌上的仪器，就可以随时用一滴血来检测各种不同的测试，让你早期发现你的疾病，这是他的梦想。
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在看二姐的书里面，他就有讲到说，研究员就说，我们这个仪器真的要做到这么小吗？因为你要做到这么小，然后你要同时做可以上千种的测试，又要能够精准，他们觉得这三个基本上是不可能一起达成的。
对，
然后伊丽莎白就说，一定可以，你们一定要给我做到。但是呢，我们其实知道说，从过去的研究啦，理论上比如说光是你几滴血你要做出精准的测试结果，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有难度了。
嗯，
更何况我们刚刚讲的其他，你要同时支援上千种测试啊，然后加上仪器要做到很小，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原因是因为你的每一滴血，你可能比如说你要测比如说白血球的浓度好了，你的浓度可能随着你每一滴血会不一样，所以你光是要满足第一个挑战，就是你光是几滴血要对某一个测试做出一样精准的结果，这件事情就已经是相当困难了。
对，所以其实样本数在这种生化的测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嘛，就是你的样本数如果不够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没有办法达到有效的检测。那这边更不要说同样的一管血你要做上千种的测试，其实这边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技术细节在里面。比如说当这些血要进行不同检视的时候，它中间可能会要加一些不同的试剂啊，那这样子做下来，其实血液的样本也有可能会互相的污染，所以这边有非常多的技术细节在里面。
对，因为你只有几滴血嘛，所以你加入了一点化合物在里面之后，为了检测嘛，你就已经影响那个血液的浓度了，结果你在进行下一个测试的时候，它可能就变得越来越不准了。
对，但我在想这些技术细节其实在矽谷的投资人眼中，要不是因为有人后来出来提报，他们一开始其实也不认为这些是很难的事情吧。毕竟矽谷最在行的还是软体工程相关的创业，所以对于这种生物技术相关的创业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相关的技术难度我觉得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要去评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而且他的投资者呢其实还蛮多人都蛮有名的。
嗯，
就是即便是很多我们听过的人，比如说 Oracle 的 CEO 跟创办人就是 Larry 嘛，然后还有很多前美国的国务卿，
对，
甚至是美国的前国防部部长，
对，
就 有两位前国防部部长都是他的 board of member， 就是他的董事会成员。
对，很多军官，而且还有媒体大亨梅朵，其实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投资人。
对，所以就连这么多有权有势的人，看过很多人的人都会被骗了， 更何况是一般人，因为我们就从媒体上看到说，哇，他有这个革命性的新技术，然后一些杂志的专访就把它看成是矽谷的明日之星，所以当时就是这些堆叠起来就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好像是非常可行的，但是其实就只有内部的那些研究员知道说，其实离真的要能够量产，真的能够做到这么好的结果是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的。然后我记得中间我看二写的时候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比如说他们中间会跟 Walgreen 合作嘛，
对，
他们对他们来讲，对 Theranos 来讲，他们公司最大的 milestone 就是可以跟这个全美的连锁药厂合作，然后让这个全美的连锁药厂 Walgreen里面都可以摆他们的仪器然后去测试。
对， Walgreen 可能台湾的听众比较不熟，但是他在美国就是那种你可能一个转角的 plaza 就会有一间 Walgreen 在那边，所以是一间全美的连锁大药厂，其实也不是药厂，就是连锁的那种药 药局，
就是丁丁药局的概念了。
对，但是是很大很常见的丁丁药局。
对，就是跟 Seven 可能差不多，就是转角就可以看到。对，总之呢，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是，当他们推出这个服务的时候，你如果是病患，你去 Walgreen 嘛，他会说，好，那我们先用 Addison 就是 Theranos 的仪器测试，就是从你的手指弄几滴血，好，接着呢，我们还是要从传统的方式去抽血，他还是要抽好几管血，因为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 ready。 然后呢，内部的人就提报说，当他们做出来的结果比如说不准确的时候，伊丽莎白就要求他们说，哎，为什么不准，你要把它弄到准，所以他们会再用第三方的仪器，就是传统的血液的检测仪器，去把病人抽好的血再去做检验，然后去假造他们的数据，就说哦 ，Addison 做出来的跟这些传统数据是差不多的。
对，那我还记得也有一件轶事是，当投资人到 Theranos 公司就实际去参观他们的实验室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好像是西门子吧的仪器，就是把它改造成就是外面贴上 Theranos 的标签，然后就用那个仪器来现场做测试演示给投资人看，然后当然做出来的数据也是在瞎搅和了一番。
对，就真的是骗不懂的人啦。
对，
然后就是做出一个假的实验室，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假的实验室是专门给外部的人来看的时候，就说哦，我们实验室可能是用这些仪器啊，然后做得很干净，然后你看我们的结果都是多么的完美，所以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骗到底，他就是卖了一个梦，然后明明就做不到，但是硬是要让大家相信说，哦，我们的结果是最好的，我们结果是最准确的。
对，所以后来也被提报很多，不只是这种实验数据造假，他们的财报公司的营运状况其实基本上都是假的。
真的，而且很多里面一开始2018年那本书推出之前呢，很多员工有被威胁，比如说他们其实知道说这间公司有问题，然后他可能有疑虑，可是他看到很多之前想要去揭露出这些事情的员工呢，都被报复，就会被 Theranos 说你不能跟外面的人说我们里面怎么做，你要是做什么的话我们就有法律的行动，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讲。
因为 Theranos 也不能说强迫，但是他们都有要求员工要签保密协定嘛，所以那时候的 Theranos 算是有权有势，他们也是可以 hire 很多的律师来把这些员工就是搞到死之类的，所以从那个时候的角度来看，这些员工应该都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即便他们看到了很奇怪的地方，其实也会不敢讲，可能就默默的离职了。
对，而且他们里面的这些研究呢，基本上都没有公开，就是大家都说哇他们的结果很好，可是你怎么做到的呢？ Theranos 都没有公开，都没有给同行去审核嘛。
嗯，都说都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对，那这个概念呢，就跟最近很有名的一部 Netflix 电影《千万别抬头》是一样的概念。
对，
如果还没看的话，我相当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呢，真的是讽刺了当代我们现在社会身处的所有的情况，里面的很多桥段就是你会笑，然后笑着笑着就哭了。
对，就会想说啊，原来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子，一切都非常的乱糟糟啊。
对啊，里面就有一段讲到说，他们要发射一个机台嘛，把卫星炸得比较小块。
对，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也都没有同行的去审核。
对，没有peer to peer review。
对，所以很多时候就看到这方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同侪的审核，没有其他公司的审核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 Theranos 来讲，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软体公司，它毕竟不是卖一个软体或者是卖一个 hardware 一个装置，你如果只是卖那些东西的话，其实出一些问题大家不太会这么在意，但是因为他们做的是血液的检测，这是每一个人的健康嘛。
对，
所以就看到有一些病患会出来讲说，哦，有一个怀孕的人，他之前一开始去 Theranos 检测的时候， Theranos 跟他讲说，哦，你流产了， 然后他一开始就觉得非常难过，
对。
可是他后来呢，再去另外一个诊所去检测的时候，就发现明明就是正常的。然后他最后也有平安顺利的把这个小朋友生下来。
对，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病患出来作证，是他被检测出来是有癌症，那他当然就很恐慌嘛。但事实证明，他后来又去做其他检测的时候，他其实根本没有癌症，他健康的很。所以 Theranos 的这种错误的检测其实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的，是人命相关的后果。比如说如果说检测出来他有病，那很多时候医生会根据这样子的检测结果去做后续的医疗处置嘛。所以如果这些医疗处置没有做好的话，真的一不小心就会搞出人命的，
而且对病人的心理状态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嘛。
嗯，
他本来没有病，你刚刚说有病，结果他变得超级忧郁，然后结果他身体状况搞不好就因为这样而变差了。或者是说他其实有病，结果你跟他说哦，你很健康没有问题，可是他如果病是一个很严重的病，他延误治疗的话，那后果也是很难想象的。
对，但这边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一次关于伊丽莎白有罪的宣判的结果。那我们知道他十一项罪名当中呢有四项是成立的嘛，那其中如果细看的话，很有趣的一点是他成立的罪名基本上都是在诈欺投资人的部分，那他另外还有一部分的罪名是关于诈欺病患，但这部分的罪名呢其实都没有成立的。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非常的有趣，因为在社会上的共识就是这些民众看完这些故事之后呢，其实应该会感到非常的气愤嘛，觉得 Theranos 这样子的欺骗投资人、欺骗消费者、欺骗这些病患，就是置这些病患的生命于不顾，所以其实民众是非常的气愤的。但事实上这些判决出来之后发现他在这部分其实还蛮难被定罪的。那我自己认为应该是第一个目前没有证据指出真的有病患因为 Theranos 当初的检测结果而受伤害或是甚至失去生命等等，所以在收集真正的证据上面的时候要去定罪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
我觉得这跟 Theranos 做的事情是有高度相关的，因为他做的是检测嘛，那你检测完之后有后续的治疗，所以通常是后续的治疗出问题的话病患才会开始反应嘛。那他如果比如说前面不准好了，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你不准之后你再去检查一次，你就发现哦，其实你有怀孕，你的小朋友 OK， 那你后续的治疗就比较不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踏入治疗的领域，如果 Theranos 有做治疗的话，那很容易就会出人命。
对，所以也算是让他们就是闪过了一关吧。
对，那我觉得还蛮常看到这种人的，而尤其是如果你在创业圈的话，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这种鬼故事。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卖梦仔的特质，就是你明明做不到，大家跟你讲说你做不到有什么疑虑，你通通把它视为你们都在阻碍我。像我们之前早期集数有提过 Fire Festival， 他们的创办人也是一样，就是包装了一个你史上最赞最奢华的音乐节，
对，
然后结果到那边发现什么都没有，还要睡在睡袋里面然后很恐怖，大家根本跟逃难一样。
我记得那个照片拍出来你就会想说这个是哪里的难民营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对，所以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世代，你要更小心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很习惯看到 IG 有一些很美好的想象，或者很习惯看到很多产品有很美好的包装，可是真正你去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可能体验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好。
而且跟素食文化也有一点关系吧，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求新求快求变化，所以在这种比较重大的投资决定的时候，不一定会真的那么认真的去审核这家公司它背后的一些资讯。因为其实后来这件事情踢爆之后呢，很多人都会说，就是从一个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其实有这么多一连串的事件，只要有一个事情被踢爆出来，其实这整个谎言就会被拆穿。但为什么伊丽莎白可以骗这么久，其实就是当时都没有人出来真的讲这样子话，或者是比较小的员工出来讲话声音就被压掉了。但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其实伊丽莎白想要骗人也要投资人愿意被他骗才有办法让这整个骗局成立嘛。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雪球越滚越大，因为他让前面几个他的董事会成员是有很有名望的人，前国防部部长啊，前国务卿啊，然后 Oracle 的执行长跟创办人 Larry， 这些人都相信了， 大家很习惯相信权威嘛，
对，
然后所以你看到前面的这些人都是很有公信力的人，都已经觉得说啊 Theranos 这间公司没有问题，伊丽莎白没有问题，所以媒体就争相报道。那对一般人来讲，你看到伊丽莎白有这么多媒体的曝光，他看起来就是很有热情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世界变得更好。如果你看到一个他底下的研究员说这个公司有问题，那这个研究员你根本不认识，即便他讲的再怎么写实再怎么细腻，你也是会预先去相信伊丽莎白吗？
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他毕竟是从矽谷出发，矽谷最有名的什么就是创业的精神，还有这些随之而来这些创投，他们会愿意砸重金去培养很小的 startup， 看着他们长大茁壮，然后从中捞钱这样。那这边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是，其实矽谷的这种投资创投的风气跟东岸华尔街那种以风险管理为主轴的投资方式其实是蛮不一样的概念，不然我们也不会看到为什么华尔街会有那么多衍生出来的就是金融投资的游戏，很多的风险控管，很多避险基金或是衍生性金融商品等等，其实就可以看出投资的本质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华尔街那边是比较重视风险管理，矽谷的创投重视的就是机会，所以对矽谷的创投来说呢，他们一开始可能看中了十几二十家公司，每一家都投入一部分的资金，只要有一家最后可以涨到一个非常大的很成功的企业，那个报酬都是好几百倍在算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只要有一家中了就 OK 了，所以他们是很希望看到这些企业是可以成功的。那对于过程当中的风险其实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当然也是有重要，但是不会是那么大的一个考量的点，他们更在意的是可以成功的机会。
对，因为他投资十家公司，只要有一间成功给他巨额的报酬，即便其他九家都失败也没有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矽谷的 VC 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比较高的。
对，
他就是宁愿鸡蛋都放在很多个篮子里面，你每个公司都投资一点点，只要一间成功他们就赚很多。
对，那换个角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有兴趣去真的好好的审视比如说一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或是它的技术到底是不是有如它声称的那么的厉害那么神奇。那另外我觉得如果从一个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习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伊丽莎白在行销方面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啦，尤其是它算是抓住了一个利基市场吧。那我觉得这点其实是值得可以去学习的啦，就是当你在想你的创业的 idea 的时候。
对，因为比较少公司去专门去做血液检测这个主题，然后他把这个听起来比较无聊的主题，然后把它包装成哇，你只要几滴血你就可以得到上千种的测试结果，感觉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突破啦，这是他的优点。
而且其实在美国来讲这个需求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因为美国就是很大嘛，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美国的医疗环境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其实这种检测如果是让大家都可以非常轻易的就做，不用说你还要去预约诊所的时间，然后你要千里跋涉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检测的时候，其实对很多的美国人来说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也是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创业故事这么的有吸引性。
对，但是我觉得在 Theranos 的故事之后呢，你如果想要创类似的主题的话基本上就会被高度检视，所以我觉得伊丽莎白已经把这个行业毁掉了，
好可怜哦。不知道现在到底还有哪些公司在做，可能还是有吧，但是应该是困难重重。
对啊，因为如果他真的也想要做跟 Theranos 一样的东西，那大家可能不敢投资了，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做不到吧，连伊丽莎白都失败，你们这些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人怎么可能做得到。
对啊，但撇开这些不说，这个想法其实如果可以做出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革命性的突破，但就目前看是一个骗局，所以哭哭。
对啊，那像我自己从这个故事我觉得学到最多的事情是，我觉得人还是要保持善良啦。就当然有的人做这些卖梦仔做这些吹嘘的事情是没有被发现的，但是我觉得一旦被发现的话其实整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啦，所以我觉得即便你在你的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啦，我觉得还是不要愧对自己啦，你就是保持善良，你就把事情好好的做嘛，你明明就可以好好的做，你看理论上伊丽莎白以她的学经历她可以走一个比较好的道路，她可以做比较难的决定，我觉得他就是在每一个过程中都想要超捷径。
对，就是在做每个选择的时候他就选择那个
比较快最简单的决定，
对，比较简单比较快的那个决定，所以就导致了最后的后果。
对，但是他其实如果好好的做，我觉得说不定只是花的时间比较久，这件事情搞不好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如说矽谷的这种文化 或者是他自己的成长的背景，让他很想要快速的成功，让他很想要比如说跟贾博士一样。那他这种方式呢很极端嘛，要么就大好，要么就大坏。那他赌错了，他目前就是一个大坏的情势。所以我就是蛮建议大家，就是还是保持善良，然后做对的事情，不要做简单的事情。
好，那今天这集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大家还喜欢咯。
好，那我们下集见，一样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